第三章第十八节，日常消耗和文明毁灭。有足够的证据表明，日常所需的自控力会消耗意志力，而我们需要这些意志力来抵抗日常的诱惑，比如饼干和香烟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这些诱惑固然会威胁我们的个人目标，但和一个意志力慢性衰竭的社会面临的后果比起来，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。最令人担忧的是，关于意志力疲惫的研究指出了这样的危险。这项研究名为《树林游戏》，用公共货物检测参与者的自控力。在这个仿真经济体系中，玩家们在25年内拥有一家木材厂。第一年，他们有500英亩的树林，树林每年以 10% 的速度生长。在任何一年中，每个人能砍掉100英亩的树林，每砍掉一英亩树林，他们就能赚到6分钱。不用考虑具体的数字也能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经济收益最高的方法，也是最环保的方法，就是让树木自由生长，而不是砍伐树木出售。但是，这就需要玩家和队友合作时有耐心、有意志力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会选择立刻砍伐森林并大赚一笔。在游戏开始前，有些团队先完成了一项自控力任务，这项任务很消耗意志力，需要他们集中注意力，因此他们的意志力在开始游戏时已经有一点疲惫了。在游戏中，这些玩家为了获得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大量砍伐森林。在仿真游戏的第十年中，他们的500英亩树林只剩下62英亩了。到了第15年，树林全被毁掉了，仿真游戏只好提前结束。这些队员之间没有相互合作，他们默认的策略是，在别人卖掉树林之前，能抢到什么就赶快抢。相反，那些没有提前做任务的玩家，在25年结束时还拥有树林，他们保留了一些树木，赚的钱也更多。这就是团队合作、经济收益和环境管理。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，但我知道自己会选谁管理我的树林、业务或者国家。树林游戏只是个模拟，但人们会联想到复活节岛上树林的离奇消亡。在几个世纪中，太平洋上这个树木繁茂的岛屿孕育了文明，但随着人口的增长，岛上的居民开始砍伐树木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木材。到公元800年，他们砍伐树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树木再生的速度。到了16世纪，树林已经消失殆尽，很多居民赖以为食的物种也消失了。饥荒和食人现象随处可见。到了19世纪末，97%的居民死去了，或是离开了这片不毛之地。从那时开始，很多人都觉得奇怪，当复活节岛上的居民砍伐森林和瓦解社会时，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么做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吗？我们无法相信人类会如此鼠目寸光，但其实我们不该这么自信。人类的天性就是关注眼前利益。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，为了避免未来的灾祸而改变这种天性是个很高的要求。改变不仅需要我们的关注，更需要我们为此做些什么。在树林游戏这项研究中，所有的队员都认为合作是有价值的，也希望能获得长期的收益。那些意志力耗尽的玩家只是没能按这样的价值观行事而已。牵头开展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指出，那些意志力耗尽的人不能被委以重任，不能让他们为整个社会做出决定。这个说法令人不安，因为我们知道意志力很容易被消耗，而日常生活中又有太多的琐事需要耗费自控力来做决定。如果我们被购买杂货、处理同事关系这样的琐事耗尽意志力，就无法解决像经济增长、医疗保障、人权保障、气候变化这样的国内或国际危机。作为个体，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增强自控力，这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来说意义重大。 而对一个国家来说，增加其有限的自控力就更需要技巧了。我们不希望一个国家增加意志力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，而是希望它尽可能不使用自控力，至少得减少做正确决策时需要的自控力。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·泰勒和法律学者卡斯·桑斯特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选择架构，它能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更加轻松地做出决定。比如在更新驾照和登记投票的时候，让人们签署器官捐赠协议，或是让医疗保险公司主动为顾客安排年度体检。这些都是人们想做的事儿，但很多迫在眉睫的需求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，这才导致了拖延。零售商已经在用选择架构影响你购买商品了，尽管他们这么做通常是为了获利，而不是其他高尚的目标。如果有足够的驱动力，商店就会更加大肆宣传健康环保的商品，就不会在结账区域放置太多刺激购买欲的商品，比如糖果和八卦杂志，而是利用这些空间出售牙线、安全套或新鲜水果。这种简单的商品放置会大大提升人们购物的健康程度。选择架构的目的是引导人们的抉择，但这本身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命题。有些人认为它限制了个体的自由，或是忽视了个人的责任。但是能够自由选择的人往往选择了与自己长期利益不符的东西。针对自控力极限的研究表明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就不够理智，或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享受当下不顾未来。实际上，我们只是太疲乏了，无力抵抗最糟的冲动。如果我们想增强自控力，就要考虑如何支撑住最疲惫的自己，而不是指望最理想的自己突然出现来拯救生活。写在最后的话，自控力的局限性带来了一个悖论。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事儿，但提高自控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升我们的极限。和肌肉一样，我们的意志力也遵守要么使用，要么消失的法则。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成为意志力宅男宅女来保存能量，就会失去自己本来拥有的力量。但如果我们想每天都跑意志力马拉松，又会把自己搞垮。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像聪明的运动员那样去训练，去提升我们的极限，但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。当我们虚弱的时候，我们能从动力中汲取能量，同样我们也能让疲惫的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本章总结核心思想：自控力就像肌肉一样有极限，自控力用得太多会疲惫，但坚持训练能增强自控力。深入剖析意志力的上下波动。本周记录你的自控力，特别注意什么时候你的意志力最强，什么时候你最容易放弃。你的疲惫感是真的吗？下次你觉得自己太疲惫而无法自控的时候，看看自己能不能挺过第一波疲惫的感觉，向前迈出一步。意志力实验，意志力饮食，确保你的身体摄入了足够的食物，能为你提供足够多的能量。意志力锻炼，本周选择一件事来做或不做，或者记录一件你不曾关注的事情，以此锻炼你的自控力肌肉。发现你的我想要的力量，发现自己最重要的我想要的力量，也就是在你脆弱的时候给你动力的东西。每当你面对诱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都想一想这个东西。